今天这期是什么？
是一期现场的 Q&A，
然后我们提前收集了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具体是哪些问题。
现在让大董看一下问题好吧。然后我想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虽然我们每期视频自己都会点赞转发，微博也是， B 站也是，然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点一下关注，
还有网易云音乐大家麻烦点一下订阅，因为这个会对网易云推我们的电台给陌生人有很大的帮助。
微博也是，微博也是、就是、
所以虽然我看我们收听量都一万多一万多网易，但是就是订阅现在还是只有一千多两千
多，微博粉丝也就是两千出头。
我觉得可以
麻烦大家点一下好吧，点
如果就是不会让你的关注数看起来很多的话可以点一下，如果你关注数很多你觉得不酷了那无所谓，不用点，不要点，没有关系
啊。差不多了，我看一下啊。这个朋友他的那个问题都非常的有深度，我看来也叫做
那个
Solia 卡通，
是那个岳云鹏头像。
对对对对，他问了非常多的问题。一个是第一个是怎样培养潮流前瞻能力，但这是在假设他觉得我们有潮流前瞻能力的情况下。
嗯，
谢谢，看得起你。
第二个是花很多时间在穿搭上会不会产生厌恶感，是否出门前都会花很多心思设计搭配。还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
同一个人问的，都是
同一个人问。怎么看某些风格很帅但会和人产生距离感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单品与自己是否存在磨合期，一种风格从不能接受到觉得很帅，是该种风格本身的魅力，还是有时候风潮带货等等其他因素造成心理上的认同？感觉
好问题，
感觉每个问题都可以聊一期，你知道吗？
然后我感觉我问不出，如果是我问不出来这种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它确实是怎么说，它是
应该思考过，
也就对，是要自己也要有一定的理解的，对吧？
嗯嗯。
那我们要么就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好吧？单品与自己
这种高质量问题回答了，因为有很多问题我感觉是就在搞笑的，因为我还特地发了一个，我说大家不要发搞笑问题，我们要正经讨论的。结果还有人第一名一个月冲几次，这不搞脑子吗？一天两次，每个月70次左右啊，
一天两次，一个月70次，什么？还有几天是
70次？有时候3次，
没有 day off 吗？
No day off.
No day off.
Hustle every day.
就开始报英文了。没有
撸管每一天。就是不讲英文啊。
从最后一个开始啊。
嗯。
单品自己，他这个分的比较，就是怎么说，
分的比较开。
很多啊。先第一个，单品与自己是否存在磨合期，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嗯。
有啊。
绝对有。
嗯，我觉得是有的。
嗯。就我经常会发现，就经常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买到一个单品，一般性是早上快递到了，然后呢我就穿着那种短裤，穿着那种篮球短裤下去把那个快递拆上，然后比如说是一件衣服，然后我就会直接套上，然后我一看怎么感觉差点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下半身穿的是一条短裤，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就这个单品就这件好像就还好，就一般踩雷了之类的，
经常有这样。
但是呢你如果可能你今天突然想要穿这件衣服，然后你就出门前为了这件单品稍微的搭配了一下，就这件还不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从买这件单品到你拿到之后，你对它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解读和理解的过程，就包括它的版型，比如说你在看网上看图片，你看不出它的版型是什么，但你要拿到手才能知道它的材质或者是版型是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根据它的这个东西去做调整，就跟你比如说跟你的内搭或者是跟你的一些上下半身别的单品之类的，对吧？包括你的配饰什么的，可能都是一个逐步了解这个单品的过程吧，就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磨合期吧。
然后我觉得磨合期的话其实是会导致双向的结果，就是会出现磨合的很好，
或者是
也会出现
越磨越差，
越磨越差，越磨越差。
没见过，
不是，倒不是说单品会怎么样，只是你心里面会觉得， 我这个东西可能卖的没有那么好，
但也有审美疲劳的问题。
嗯，也有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你一开始觉得很帅，但你穿多了，你又觉得这就还好了。
嗯、对，
我是就有具体的例子的，就 Needles 那条裤子，我第一次买到它 Narrow 的时候，因为我大腿特别粗嘛，我第一次套上去，我说哎，这裤子根本不适合我。虽然就是大家都穿得很好看，结果我后来有时候上课，我就很随便的一套就走嘛，然后越穿越喜欢，然后直到我今天啊还穿着这条 Needles， 但是我之前是有三条嘛，然后我卖掉了一条咸鱼，然后我现在还留着两条 Needles， 我觉得我不一定会卖掉，就已经成为我的衣柜里的一个订书钉一样的存在。
嗯、还有一种单品就是说。时间会给它有痕迹的，就可能我买 LV Trainer， 你们知道现在这双鞋多少钱吗？
多少钱
？OG 两个颜色，应该是白色在11000多，黑色10000出头，就是已经有炒卖价了。然后我是当时受 Race Cooper 的一个美国的设计师，他的影响，他就把这个鞋也不是被他种草，我是被这双鞋在秀场上本身就种草了，然后买回来就是发现这双鞋真的是一个 beater， 就是你越穿就越好看，
越旧越好看。
对
对，
然后就刻意不会去清洗，
这就是一个怎么说物理上的一个磨合期。
对对对，我觉得这
东西本身那么一个磨合期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磨合期，就是我可能这个是可能只有，也应该不是只有我吧，应该很多人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穿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我很突兀的买了一件根本我从来没有穿过这风格的衣服，但我觉得别人穿很帅，
嗯，
然后我穿上去我觉得根本就没那味儿，
嗯，
就是自己有个接受的过程，
但有时候我可能到最后都接受不了，
然后就咸鱼了，结果
就
是
我说的就是会有失败的，
对，
这就是磨合失败嘛。
我充个电，但看，拉得过来吗？
拉不过来。
那你们看问题吧。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一直会信奉，对我来说是这个条款，
嗯，
我得相信我穿的东西，
嗯，
就是我今天穿的东西，或者说我不一定代表我买的东西是我相信的，因为我买的东西我还没穿过嘛，我也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我，但我能穿出去而且经常穿的肯定是我相信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是有很适合的，就差点讲英文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一种磨合的结果，就你需要去不停的探索这个东西到底跟你将来买的东西也好，你曾经买的东西就已经有的东西也好，都是能搭起来，或者说能不能搭起来，都是一个磨合的结果。
嗯
嗯，
那确实还有，就比如说你在尝试一个新的风格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会特别严重吧？
嗯
嗯
嗯，
就是不仅仅是你自己在接受这个新的风格，或者说你在看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你，还有一个就是你衣柜里的别的东西跟不上。
对啊，
也不是跟不上，就是不适合，
不是一个风格，
就是你需要买更多的东西去磨合你买的前面这一件东西，你懂吗？
你是不是之前说卡萨布兰卡那个衬衫你有点这种感觉？
对对，卡萨布兰卡那件衬衫我是绝对有这感觉，但现在我也不敢说跟他磨合的很好
但是腋下是磨破了
腋下差不多要磨破了但就是那件其实我现在觉得也没有我刚开始买第一瞬间拿到的时候感觉的那么难搭了，
嗯，
就还是能搭的，但是有局限性是肯定的。但是给我最明显的感觉不适合我的就是 acronym，
嗯，
因为我说过无数次了，我头很大，肩膀很窄，而且我就是大家肯定也注意到我有驼背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我肩膀更窄。那 acronym 的那个立领会显得我肩膀更小，然后头更大，所以就很不适合，所以我还是买掉。
我觉得还有就是一些单品还是要看跟本身你觉得你自己的气质跟气场符不符合。
嗯，
如果你一看就比如说我根本无法想象我穿 acronym 的样子，所以 我就根本不会去尝试、
嗯、我也想象不出来，
就或者 Billy 穿那种 GO3 的那种极简风你知道吧
我想象不出来，
然后纹身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嗯、一个科比什么小猪佩奇穿一个 GO3 的就不太，
就是不光是说你整体的风格，也是包括你自己这个人吧，对吧？
对对对
对，
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磁场吧。
嗯嗯，
就是你的磁场可能跟某些品牌的表达出来的磁场就是不太合，
嗯、
那就是可能就磨不了，
那就磨不了，就不好意思，这个
想
对,
对
这个品牌就
永远都吸不住，
真的和你就是没有缘分。
嗯、对，
他后面有他后面说了什么？后面几句是什么？
看看这个人，我看一下。
一种风格从不能接受到觉得很帅，是该这种风格本身的魅力，还是有时候风潮带货等其他因素上、嗯、心理上的认同造成心理上认同。
你在读什么东西完全不同意。我来一种风格从不能接受到觉得很帅，是该种风格本身的魅力，还是有时候风潮带货等其他因素造成的心理上的认同，就是意思是你跟不跟风，你是跟风觉得他帅还是不，
还是本身你自己觉得他帅。
对，
但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在一个风格的存在，那个风格的存在也特别是一个新的风格，比较怪的风格吧，小众风格，你肯定一开始不会接受，但是呢带货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肯定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这个风格变成了你可以接受的东西，
就是激励，有一个激励的作用。
对对对，
你会觉得有这种认同感，哦，你会觉得哦，他的审美好品味好他也穿了，
嗯，
所以觉得就对自己的更加的一种认同吧。
有点像那个复制人联盟里有点聊到过这个话题。
对对对，
其实
那这个问题就不继续，因为他问了三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
嗯，可以看看他别的问题。
就觉得帅什么，他说，哦，
距离感的那个问题。
距离感，对的。
怎么看某些风格很帅但会和人产生距离感这件事
啊？这个看你要追求什么样的感觉，但 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想要跟别人
不
让别人觉得有距离感，
对,
对,
对
吧，
嗯，
想营造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无所谓了，有没有距离感这件事情
你跟他接触了你才知道。
对
对对对，靠外表觉得有距离感就
靠外表有距离感，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穿得很有距离感，
嗯，
那我可能会因此错失一些机会，比如说别人不敢跟我讲
搭
讪，或者会觉得我可能很冷漠这种，对吧，但是也有这个可能吧。但是你选择比如说你选择可能穿得很帅，那就有他帅所带来的一些后果你也要承受。
嗯，是的。
嗯，下一个问题也是他的啊，花很多时间在穿搭上会不会产生厌恶感，是否会出门前都花很多心思设计搭配。我感觉厌恶感应该没有，
不至于厌恶。
对，有审美疲劳肯定是会的，审美疲劳很正常嘛，你是人啊，正常人都会有审美疲劳，
但我是挺乐在其中的吧，就是你会觉得哦，你今天就跟那个做题目一样，
嗯，
就你把这道题答对了，那种很难的题，
嗯，
就那种比如说特别难穿的一些东西或者是风格之类的，你比如说把它答得很好什么的，你会心里有成就感。
嗯，
出门会不会花时间去设计你的搭配呢？我感觉我大多数情况出门啊，
嗯，
就是除非我拿到一件衣服我很想把它搭一下试一下，一般我不会在出门前搭。
嗯，
我会拿到它，比如说我这肯定也不是早上刚拿到他穿条篮球短裤的时候，我一般是晚上洗完澡然后空调开很冷，我会试一下衣服，然后看一下这件衣服跟我衣柜里边的东西的搭配的可能性，然后早上出门的话或者说中午什么任何时候出门，我一般不太会去出门前搭配了，我一般如果出门前我都会有一些我已经很安全的选项搭配选项，我就会这么搭。
看季节，
嗯，
我是看季节。
你什么季节会设计？
就秋冬天，因为秋冬天它余地大，可能性大。
嗯，这倒是。
在夏天其实也没什么搭配余地，就简单，
啊，
简单就完事儿，
对吧？
嗯，对。
我是不会设计的，
嗯，
因为我现在的风格就是不想去设计，才会穿这样。
嗯，
就是我是更看重单品本身，
嗯
嗯，设计我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想设计。
但有时候如果你买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风格里的话，你也不用去设计。
但是我觉得我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心理，
嗯，
就比如说当时穿 SOP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也不大需要去设计，你知道吗？其实也是有所谓的公式在，
嗯，
就比如说你只是换不同的靴子或者换不同的裤子，
嗯，
那你喜欢这个东西，只是说哦，这条裤子可能稍微好一点，这条裤子又是另外一个效果，
嗯，
然后穿一个衬衫或者穿一个 vintage T。
但其实这种穿多了挺无聊的。
对对对，会存在。
就像之前，比如说你一套 Acronym， 你肯定是帅，
嗯，
你肯定是无脑，就是穿就是帅，但是呢，就真的没什么意思嘛，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
嗯，
你懂吗？就还是想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加进去，这样会比较好。
嗯，
但看每个人的心态了，像有些人他就觉得我只不过是想要走在路上让别人觉得我看起来帅，
嗯，
那我就跟着根本没有问题，
嗯，
但你如果真的想要从中得到成就感或者从中得到乐趣快乐的话，
嗯，
那我觉得投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经历也是挺好的。
对，这个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
对，
嗯，他下一个问题是怎样培养潮流前瞻能力。
但是潮流前瞻能力不敢说呀，
嗯，
那就是多看呗，这也没什么，就是多看看。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自己感觉的问题，嗯，
然后看你有没有这个心想去，而且其实主要像这种的话，
而且我觉得你要定义清楚什么是潮流，是说大范围的潮流，
嗯，
还是说一个真正小的潮流，对吧？
就是你是要在潮流前瞻能力等不等于小众，
对，还是说你是要在这个风格成为大众之前，
对，
你能预测到这个东西能火，
但这个也太
难
说了，
这也太
难
了，
这太难说了，
嗯，这个不好说，
不一样，这个感觉没有办法讨论，
就
是太抽象了，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的意思就是可能怎么样可以玩得比别人早，
嗯，
那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可能就要自己想，因为就是你想走的别人早，你就不能看大家都在看的东西，
对，
嗯，
你不能去看比如说就是那种大众的那种潮流平台的资讯，
嗯，
你可能就要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那种不同的东西来看，
嗯嗯，
对，但是钱不钱这个不好说，
因为它不一定会成为
对
对
下一个潮流，
嗯，
就是那个潮流不一定会落到这个风格头上，
嗯，下一个问题
回答一个轻松一点好吗？
嗯，
古一南 A 几道菜比较好吃？
竹筒牛啊。
为什么，
啊，
为什么我真的很希望就是
古一
有，不是有古一就是有餐厅或者
赞助，
也不是说赞助嘛，就是我们一起可以
搞点事情，
对，互动一下，
嗯，
对吧，对吧？
但我看来我们观众好像没有这种
饮食界，
对，
饮
食界的观众好像没有，有可能也不在，不一定在上海，对吧？
竹筒牛蛙，
我那天吃了一个什么螺丝炒什么扇片，
哦，我上次点了，
我
还
是传统点小炒肉，
还有那个炸弹，
啊，炸弹不错，
家乡湖南蛋
可以的，差不多了，
但古一有点贵，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觉得算湘菜里面的精品啊，
精品，
那个时时香也还挺不错的，
下一个，
嗯，下一个尖锐问题。圈子里有什么志同道合同样喜欢潮流的异性，
哦，没有异性，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
真没
有，真的没
有，
哎，真的没有，
仔细想一下，不是，我觉得
不是为了政治正确所以说没有异性，
不是，我是觉得可能喜欢潮流大家对这个理解的不一样，
对，
我觉得有可能很多人喜欢的是相对更加广义上的潮流，他喜欢时尚的东西，
嗯，
他喜欢球鞋，对吧，
嗯，
这个是对于大众来说是潮流，但是我觉得我们喜欢的潮流其实是
生活方式，
也是算比较细分下来了，
嗯，
对吧，
而且就是你喜欢的牌子大多是男装，你怎么可能会有异性穿男装，
嗯，
就第一点异性穿男装大多数情况下就已经不会
刘雨欣
很好看，
刘雨欣，
嗯，同恶心，我鸡皮疙瘩要起来了，就说到这个，
我倒是身边真的有认识这样女生，也是比较喜欢潮流的，但是你她没有办法来跟你讨论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差别很大，就是你喜欢跟你去，
因为你是因为我们讨论的是讨论一些很细的点， 对吧？
就他不会跟你讲什么机能、啊，
跟你分析版型什么，对吧？
他不会讲这些，
不、啊、可能是这种嘛、嗯。
他可能就是喜欢这些东西。
对，你版型他也没跟他跟你聊，人家有胸有胸部，我们这个平的，
就对版型的需求不一
样。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玩潮流至今最深刻的购物经历或者单品，
购物经历单
品有吗？
有啊，当年一件，就是那件叫什么，侃爷穿过的那件，正反的那件，就是海德 Ackerman 的 bomber， 那件是超难找，那件最早是
棕色的
那件最早是 就是 Justin Reed 的，然后后面他给了那个 Van Lee， 然后呢 Van Lee 是一件 S 嘛，他根本穿不下，但是我怎么样把它拿到的呢？国内那个时候有一个代购叫小 G 吧，说几不说吧，
然后呢
然后这反正打码，然后他有件 L 码，我是问他买了这件 L 码，然后去找那个人换的，
蛮就曲线曲线救国的意思，
对，曲线救，因为那件巨少，特别特别少，
不是 Purse Bomber，
这个
大家不要那个，
这个行为我觉得挺帅的，
就是到时候贴张图在这儿，
你是知道了他会跟你换才去买的，
肯定问好了，
还是
对、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是怎么样一个事情呢？就是他也知道，他好像也知道小G有那件，但是呢，他跟他好像也没有办法沟通还是怎么样？那我说要不直接我来完成这个，因为他们有些，因为像现在国外有些人啊，他们已经学到了，就是说你要找好货，你不一定在 Grilled 买，你在现在很多国外
人找中国人
在用闲鱼啊，
嗯，
真的，他们现在觉得闲鱼也是一个地方，
对，很多人是这样用的。
我觉得大董这个行为很帅。有点像尼克杨抢断队友的球，抢断自己队友的球，然后投进三分绝杀的意思。我最深刻的单品就是 Recon Stunks， 黑白的，这是我最深刻，当时给我冲击力最大的单品。但是我当时根本不穿这种风格，我是因为这双球鞋想去穿这样的风格。我当时真的觉得被震撼到了，
就是等于说直接影响你后面的一个风格的发展的一个，
但是也是因为这双也是我最后悔卖掉的单品，我直接拿它去换了一件 SOP 的衬衫加一些现金，
那也太，
但是你也预测不到今天是，
还好不是那件韩国牌子的 SOP 衬衫
我的话肯定就是还是那件 Amiri 的那个
牛仔，
对，那件 Killmonger 穿的那件，打个嗝，不好意思。那件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就是觉得是目前我见过完成度最高的一件。它是有三层嘛，真皮、羊羔毛，还有一个意大利丹宁布，但是那件衣服我卖掉了，因为就是我颈椎跟肩膀的问题。那件衣服大概有四五公斤嘛。你穿在身上太，
等一下，四五公斤，四五斤吧，四五公斤，
那就
十斤，
三四公斤绝对有的，三公斤是绝对有的，因为它给我的那种压迫感，你知道吧？是曾经我被那个外星人笔记本电脑支配过的压迫感，你懂吗？就它给我的那种强力的压迫感，我是能感受到的，真的很重。
所以
就那件衣服我穿过三次
就很难忘，是因为它压你压得很
重
磨合疯狂
在磨
合，
每次穿大概一两个小时我就剧痛，就实在没办法卖掉，很可惜。但是我发现就是我们好像虽然说它给你的印象最深刻，但你不一定会想要留着它，因为就虽然给你印象深刻但不一定是适合你的，或者说你现在已经 move on 去别的 move on 是什么中文，就已经前进，你现在已经前进，然后去用别的风格
告别过去的自己，
也不是告别过去自己吧，就是去玩别的品牌或者说什么东西了，就是反正跟过去的风格说再见。
然后这个问题他只是要不要，他的意思应该是要不要聊一下康业去 gap 这个事情。
我觉得没啥好聊的，
等出了东西再聊好吧。
对，你现在
看出了东西再聊，
现在
但是
对啊，现在空聊有啥聊呢？
但是我最近 这个事情我是没什么看法，但是我今天看到我觉得一个很帅的地方，他在
芝加哥
写那个信在墙上，我觉得是很牛逼的，
也就是个营销手段。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很 Kanye West。 然后其实这两天真正关于 Kanye West 比较触动到我一个地方，就是看到他村上龙帮他跟 Kid Cudi 导演了一部小孩看到鬼的动画片，然后他跟 Kid Cudi 配音，就是看到那个college dropout 那个熊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让我有点回到童年的感觉吧。
嗯，
我就觉得反正还蛮厉害的，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就是这个人在我心目中有特别一个地位，就是他当年带给我那种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
现在也有
正好的，他现在还是保持着同样的水平，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嗯、
最厉害的。
这就像一个篮球明星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竞技水准一样。
对对对，
我觉得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不被坎爷影响过的，
就是他是一个四十岁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的创造力一直是在二十几岁以同样一个巅峰，我从来没有感觉过他是一直 在下降。你像别人可能就是才华会下降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就我超级 respect。 好吧，下一个问题。
超级尊重啊。
超
级尊重。看看啊。怎么老是有这种问题，人死了怎么复活。我真的是就有时候真的不是很希望你去抖这个机灵了。就是
这个其实没什么意义。
对啊，
对，
没有意义，
回答不了的这个问题。
对啊，你也没有办法，有时候你直接就略过，你甚至还自己浪费时间发这种东西。
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有没有课程上的压力。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
没什么压力，因为我一直就是以准时，就以按时毕业为标准，只要能够就是不晚一年毕业或半年毕业就 OK。
我是偷懒了两年，然后我差一点不能准时毕业，但是我就是最后几个学期
补回来了是吧？狂学，
每个学期上五节课、六节课，
那还是挺有压力的。
对，但是也没有，因为我是最开始我入学的是专业叫什么环境工程，但是他入学的时候他让我去考一个化学跟物理的东西。
嗯，
然后我在美国念高中的时候这两个学科我是完全就基本上是放弃的状态。
嗯，
所以我就想算了，我就想
换专业，
换成经济。然后后来因为我又不想念数学，我说换一个，
经济是文科
我知道，但是他数学有要求呀，我就真的不想念数学。
嗯，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国际关系，然后就是真正换到这个专业之后，我就觉得上了自己很多喜欢的课，然后我成绩就变得比较好。但之前就是成绩就是差一点就是被学校开除这样一个状态。
会看教授吧。
嗯，
会看，要看的。那个叫什么网站 Rate My Professor。
对，
对， Professor， 对，
这我估感觉是所有人都必看的，就那种评分 3.5 3.2 以上的就是好教授了。因为满分是
我觉得是看跟你
五分，
跟你自己，你的教授是跟你自己契合度怎么样。就像当时我们学校最难的UC Irvine 最难的课是写作课、
所有人都是写作课。
对，然后就是在最难我们是上到比较高阶的时候 39B， 然后那个时候几乎是我们身边的人觉得挂科是一个常态，这些课重读是一个常态。但是我呢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教授，非常酷。然后当时写作我们那学期拿的主题是写就是僵尸，关于僵尸的、
这么牛啊，
所以我就特别感兴趣，然后这些课我直接拿一家。然后我教授也超级酷，就是那种一个女生全身纹身，然后就喜欢。
那时候你有纹身吗？
有呀有呀。
所以他有共同语。他说我这个是那个人纹。
但是就是说他跟我就是这个上课的主题包括他上课的那个状态就对我影响是特别大。包括我自己都，你自己都能感觉到你对一个东西有兴趣，你的专注度，
那是
你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把这个东西上好。所以我那节课的论文一直在我电脑里面，我就不肯删除它。
那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某一个上同一节课的有一个女的长得还不错，所以你就是，
那没有，
从来没有，
每天要去上。
他这么问他有啊。这危险发言啊。
因为胡一斐跟我是上同一节数学课认识。
SUS。
我有也可以讲无所谓，虽然我有女朋友，但是有可以讲。就是当时觉得一个女生很好看，然后为了去找他叫什么， 当时用人人网嘛，大一的时候，那个女生把
大一还是人人网，
对，
真的假的？
那个女生把卷子交上去了，
然后，
然后我其实根本没写完。
那你看她名字是吗？
对的，我就看她名字，
真的假的？
然后去 Facebook 去人人网上面搜，
我操，牛逼！
但我的那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优等生，稍微炫耀一下啊，就是那种毕业时候老师说请那种优异成绩毕业的学生们站起来，然后我就是那种那一片中就唯一一个站起来接受大家掌声的人。
哦，你是唯一一个？
就没也没有了，他分很多片区嘛。
哦，
就经济系我那一级那一块只有我一个人。
嗯，
因为他站起来是 3.7 以上，
嗯，
就总 GPA， 然后我经济 GPA 是全 A 嘛。
嗯，
但大家应该就是关注的久的听众观众应该知道我是有一个转学经历的。我最开始在 UCSD 的时候，我的就是课程，因为我最开始考过 AP 嘛，
嗯
，AP 是一种可以抵扣大学课程的东西。我那时候在 UCSD 是可以三年毕业的，
嗯，
就是轻轻松松三年毕业。然后我那时候的前女友，就为了她，我转学去 USC， 后来成了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了，就转学去 USC。但那时候为了那个前女友才去转学去 USC 的。
哦，是吗？我以为是你自己就想去。
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自己想去，但是那时候是那个前女友，然后那个前女友其实是给我学习来说啊，
嗯，
激励是最大的，因为她超级强。
嗯，这种会的，你会有压力的。
她是那种强到离谱的，就是，
但那个胡一菲很强，她也是那种。
是吗？
也是那种类，对啊，就是他那个毕业的时候也是那个叫什么，我不记得了。
那
但也是就是
有那种 honor 的，
对，
有两根袋子，
就不一样的。
他有两根袋子吧？
啊，颜色不一样还
是？他是自己喜欢学习，还是说对自己要求很高？
他也不怎么学，
但
他也不怎么学，但是他就是，比如说
会考试，
期末考，对，期末考试前冲刺几天，然后就能，
嗯，
你懂吗？
我经济就是这样，我经济就是考试前冲刺几天，我就直接就全 A。但别的课我就不行，就那种历史课，
嗯，
我是
要背的就
对，就
但我反而这种我比较厉害，
而且他那种是就很那种美国历史，你知道吧？
那就
是、我真的
是
完全不熟悉。
如果是那种 presentation， 就是演讲型的呢？
演讲型经济课大多数都有演讲，
嗯，
所以我是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件超级离谱的事情，
嗯，
就是。我跟我另外好朋友，大董跟小鹏都认识，叫 Terry。
嗯，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们没见过。我们是有史以来有一堂课不可能有人挂课的。
嗯，
但是我们三个是唯一在 UCI 把这门课挂掉。
为什么？
就是一门两个学分的那种新生课，
嗯，
就是教你去学校，
就
是干
嘛 seminar。
对对对，要，
嗯，
你学校去干嘛，认识这些，知道学校的一些，比如说。会给你一些 program 这些东西，然后你知道我的期末考试是什么吗？我们的期末考试就是带好零食饮料去 party， 就是去大家去聊天去，然后我们挂掉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睡过了。
哇靠！
然后我们的导师他就震惊了，他说：“我从来不敢相信有人会把这些课挂掉。”
为什么会睡过？你们三个人闹钟都没响吗？
对的，就我们三个人都睡过了。
天，
然后就变成好朋友了，是吧？
啊，不是不是，就是就超级离谱。因为我们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们志气很高。然后 Terry 说我要去 USC， 我要转学去。然后我说我要去 UCLA。结果自从那节课挂掉之后，就再也没人提过这件事情。
太搞笑了。但我是经济的话，我一直是会有幻想。就是我在想如果我现在还在读经济会怎么样，因为那时候我 UCSD 的那个老师，
嗯，
也是给我写推荐信转学到 USC 的那个老师，经济老师超级好，他在那个 Rate My Professor 上面有 4.8 分，
很高。
然后他老婆是个中国人，他练柔道还会中国功夫，长得跟那个50度灰男主角一模巨帅。然后我下课不是 gay 啊，我不是 gay， 就是，但我就觉得他很有魅力，你知道吗？虽然他穿的就是很那种美国土老帽的感觉，
嗯，
但就是他浑身都是肌肉嘛，
嗯，
然后就很帅，然后很开朗，上课那种很搞笑，就几乎
就我也觉得老师的幽默感跟他的个人魅力是很重要的，
嗯， 他不计那个 attendance、嗯、就不考勤的、嗯、但是他那节课几乎没人会缺的、
嗯、
当然跟他是必修课也有关系、啊、但是就是我感觉这个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他现在都会发邮件问我过得怎么样、
嗯、
因为那时候我让他，我几乎他的 office hour 就是
全去，
我全去、
嗯、
无论有没有人我就跟他聊天，然后他也就是很可惜我现在没有读继续读经济、
嗯、
他觉得，因为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后面
他觉得 你很有潜力，
对，他
可能在 USC 当老师，
没有，他不是，他说他可以引荐我到 UCSD 当什么什么、
TA 这种，
对、
嗯、
就是也不是 TA，
就继续做研究的东西，
对，然后我就有时候我就会幻想，我说如果我没做这个我可能就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也不知道，就然后这个老师，我反正那时候写完推荐信，我还送了他那个茶具嘛，
嗯嗯，
特地带过去的。就有一次春假结束，特地带过去，然后他跟我说，第一次讲了中文，
嗯
嗯，他中文超好，
嗯，
就我从来不知道，然后就觉得哇，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有魅力？然后
老男童，
要不然就是
我这么说，就感觉我好像是 gay 一样，但是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就
可以，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对，我超级喜欢这老师，然后我还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就他没中文名的嘛，他叫 Steve Lefkoff，
嗯，
然后我叫他，我说老师你可以叫中文名叫乐口福，然后他说我很喜欢你的名字，
听起来怎么有点怪怪
的，听起来很像是那种。
吃饭的
中
文啊，我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留学的东西我们可以很多可以讲，
对，
可以单独讲一期。
对，
我们回答一下下一个问题好了，
反正讲很久了。
想问一下怎么看待先锋时尚，有没有想法进入 Avant-Garde 吧，他打错了 Avant-Garde。 还有认为 Kiko 目前巅峰是哪一季
啊？
先聊一下怎么看待
先锋啊，
先锋
幸福，玩过了呀。
哦，我也是玩过。
没玩过。
就没什么看法。
就是一个风格。
对，
就是一个风格。
但是很奇怪的是，就是先锋这个风格已经变得不
先
锋了。
我跟你说，你现在看先锋还先锋吗？他已经不先锋了。
嗯、
但是他为什么叫先锋？
嗯、上一次也说过 ,CCP 另当别论，好吧。
CCPRO 这种比较另当别论。但其实那个 Instagram 那个黑人。Garrett Wilson，
对，
还有 William
Wilson，
就穿出不一样的味道。
我觉得他是还是他一直在
有意思。
对，我觉得他这个穿的是特别厉害的，
就不是你刻板印象的，
根本不是你印象里的。
我也是因为看到他这样穿，让我想去购买有 CP 的欲望。我觉得
超级帅，
而且很有想法，
巨
帅，就很敢穿、
嗯。他现在还搞了自己牌子嘛？
对，
我
买过，
很有质感。我想买他那条皮带，
不要买，不要买，
不要买啊！
不要买，
为什么？
嗯，不要买，不要买，
差点意思，
不好，
不好呀！
有什么？
我买裤子跟 T， 我只能从这两件单品来说，就是真的差点意思。
是什么 overprice 吗？就是过度，
价格是肯定很贵的。
嗯，对，它价格挺贵的，
裤子500多美金吧。
嗯
，T 120-180美金，
皮带是640美金、
我不建议买。
嗯，
因为我觉得先锋这种东西还是要经过你，如果真的有能力去做一个这种风格的品牌，你是要真的是有这种工匠精神，
嗯、
是一年一年做同样的东西去磨练出来的。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它还没有到那个火候嘛。
但皮带应该也跟先锋不是特别搭，
你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
但是我如果拿到我就没办法退货了，所以我还是有点考虑的，所以我一直没有做
闲鱼卖掉。但这
他们也不懂啊，卖不掉，我买来我肯定就很倒闭了。
下一个问题大董回答吧。
嗯，
认为 Kiko 目前巅峰是第几？
现在才出了没几季。
嗯，
对，
现在000几、啊、
我不了解，但是我那天看了一个比较深度的分析，就是春夏秋今年春夏嘛，
嗯，
就是他整季是以
马术
美国的一个特定的那个地方的马术的元素，
嗯，
来做的这种作为一个设计的灵感，然后我是觉得确实挺有想法的，
嗯，
但是东西看你自己吧。
怎么说呢，是这样，因为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就是说其实 不是说每一个，就是不是说被市场认可买的人多就代表他这季的东西好，
嗯
嗯，
这并不是一个，你懂吗？这是他就是可能每一个设计师都会有那些卖的很差但他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 collection，
嗯，
就这是比较关键，就是他在这个系列里面有没有能够很完整的或者是很正确的把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给传达出来了，
嗯，
但市场到底买不买账这个可能对一些设计师来讲并不重要，他只在乎这个自己这个表达这个过程嘛。
但 Kiko 我一直觉得他是做事跟发言是两回事的，就他说他觉得做 T 恤做 Hoodie 就很烂，然后他自己还是在做这个，虽然说他 T 恤跟 Hoodie 也尽量去做的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你感觉他是一个做事情很扎实但是他的言论可能有时候
他是一个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mean的人，
对，
是一个比较mean的人，
你能感觉得到他是这个。而且就是之前董文元有朋友在那边实习嘛，
嗯，
在 Kiko 那边实习，说怎么说那个原话，
那这样就是他那边好像在那边笑还是干嘛还是放音乐，
嗯，
反正他是不允许，
就
是就
午休时间，
对，反正
不允许笑，
你能不能把那个，
对对，就是你不能太吵，不能声音太大，要干扰到他。然后实习生过去就是还要帮他们洗碗什么的，
让我想起来我之前有个朋友，
嗯，
在 Tom Brown 实习，
嗯，
就是我才知道在 TB，
嗯，
第一大的就是 TB 本人，
嗯，
第二大的你知道是谁吗？
谁？
就是 TB 的那条狗，
啊。
就是他们每天在那边工作，就是除了工作以外要照顾好那条狗，就是那条狗的待遇是
比
在公司里面仅次于 Tom Brown 本人的，
那怪不得他出了那么多狗狗周边，
对，那就是他自己的狗，
很喜欢，是个爱狗爱狗人，我可以理解，
嗯，
我是可以理解。
好吧，这个问题点赞很多，
嗯，
Walker Maria 衬衫真的值那个价格，这个牌子设计真的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细了，不是一个很值得去回复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你定价本来第一是一个很主观的，你觉得贵或者便宜。
对，
就我觉得 Waco Maria 的定价不能说便宜吧。
嗯，
但是偏贵是肯定的。
嗯，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过夏威夷衬衫，我们就知道它有一些对位的地方啊，或者说耗料的问题啊。的确是有会让成本上去的地方，
嗯，
因为你仔细去看 Waco Maria 的衬衫，它每一个前片的图案其实都是对得上的，
嗯，
虽然不像我们买那件 Undercover 的 Cindy Sherman 对的那么齐啊，它是有几毫米的误差的，
嗯，
但是也是整体来说是对的比较齐的，
嗯，
那它价格也摆在那儿，不可能像 Cindy Sherman 那件那么死抠，对吧？
你看，就是我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循环印花的问题，
嗯。
它是不是用的循环印花？
对，
就是你这件衣服上面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东西？
对，
循环印花是特别便宜。
你如果循环，然后循环加对位，其实不算什么，就是还好。但是你如果整个都不重复，
嗯，
很多图案都不重复，
那就是很
对。然后再加上对位，
那就很厉害，
那就有说法了。
那也不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做的是
对，
非循环加对位的，
嗯，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东西。而且那件东西，那件夏威夷衬衫。我们订的量特别少，而且我们真的就没有赚多少，因为那件我感觉就是第一我们胆子真的比较小，
嗯，
就不知道这件接受度如何，后面事实证明的确接受度一般嘛，但我个人是真的挺喜欢那件，
我也挺喜欢那件，
那个主题我真的是很喜欢魔童针，然后那个对位我们真的是研究了特别久，那件夏威夷衬衫是我们研发时间最长的一件，
嗯，
图案换了非常多次，
嗯嗯，
那我们自己做过，我觉得我是有这么一个发言权来评价 Waco Maria 的这个对位的问题的，
嗯，
然后还有一方面啊，就 Waco Maria 它肯定是需要付版权费的，
嗯，对，
你像我买的那件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嗯，
绝对要付版权费给这乐队的，
他用了很多的这种，
他很多东西他是需要付版权费，因为他是一个大的公司嘛，
嗯，
所以它价格是会上去的，
嗯，
但是还有各种门店成本人力成本这种，这就不用说了，再加上一个日本制造，
还有一个点关于定价我想说的就是说，
嗯，
一个牌子其实它任何的定价，
嗯，
我都是觉得合理的，因为你 做任何一个定价的东西，你是要承担一个相应的后果。
对，
就是
卖不卖得动，
卖不卖得动。对，然后我觉得这跟他品牌自己的定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很，大家在说定价这个问题，你不能光去计算
对
它的工艺上、它的面料上的成本，因为说白了，这个东西真的贵也可能到很贵，但是也贵不到哪去，就是肯定是很大，服装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溢价一部分，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只要定价是这样，它就是比较合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存在即合理的，所以没什么好纠结，而且这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就可能说一个定价对于别人来说特别便宜，对于我来说很贵，对吧？就
但其实你刚刚说的服装业有很大溢价原因是人们只看面料成本，
对，
他们会觉得服装是一个很暴利的行业，但其实你知道 Undercover 定价定那么贵，他每季据说都是亏损的，是一个买手跟我说的，你那天是不是跟我们说的？
不记得
反正 我听的是挺认真的啊，就跟我们在讲 Undercover 问题，就是你看他东西定那么贵，其实他还是亏的。就我觉得就是你需要去考量很多东西嘛。第一，一个 idea 就是你的一个想法。第一，这个东西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具体量化的。因为你 A 觉得，也不说 A 啊，小明觉得这个想法很值钱，他愿意为这买单。那小黄他就不愿意为这东西买单，他觉得这个想法根本不值钱。那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我觉得你也不可以光看面料来说，因为它背后有太多东西，
这是很片面的。
对，
嗯，
还有什么问题呢？看一下，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寻找自己的风格？
经济条件有限嘛，就先多看吧，多观察，就不要怎么说，就不要很冲动或者是很盲目的去买吧，我觉得还是要先看什么样的东西适合自己。就比如说你明明比如说腿很粗，那你就偏要去买紧身裤，那就没必要了嘛。
对，那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值得你去存钱去买的，很多东西你是可以用很久，就是你买这样一件是可以替代很多东西的。但有些东西比如说你是常年去更新换代的，就比如说一件纯色 T 恤衫，或者怎么样，那你这个是有很多选择性的，没必要买那么好。但有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要避免，就是千万不要买那种很尴尬的价位，但是又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你承担起来是有点困难，我觉得是很没有必要。
我的话我可能会推荐他去买一些比较保值的东西，这样子就算你买回来不适合自己的话，你也可以闲鱼卖掉，不会亏特别多钱。
然后或者找一些那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淘宝店铺吧，
可以多试一下
Farfetch、 Essence 这种，如果支持免费退货你也可以，
就比较大的这种网站。
好，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们不选择做服装的话，你们会选择哪个行业？
我应该就像刚刚说的，会当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工作。因为经济是除了这个以外最有热情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可能会去，就是因为家里面可能会去做金融相关的工作，因为我觉得第一，我觉得我非常不适合这个行业，但是这个行业的经济效益是让我比较心动的。然后你把我放在一个我觉得特别不舒服的情况下，特别有压迫感的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能自己认为能爆发出一个很大的潜力吧，就跟我以前念书啊或者生活里面遇到一些情况一样，就是我需要有人去 push 我，去推我一把，去给我压力，我觉得我可以爆发出一个比较惊人的力量。
我觉得我可能会做一个摄影师，但是可能还是会偏时尚这一块吧，可能做一个时尚摄影师之类的，
时装摄影，
对，时装的。然后之前因为也玩过一段时间摄影嘛，就是对这种艺术啊创意产业的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吧。
嗯，
差不多了。 因为但我们肯定不能涵盖到所有问题嘛，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进来，但我们拍完肯定还有人还会问问题，
嗯，
所以如果没有回到你的问题说声抱歉，
有好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单独选出来作为一期主题来聊一下。
OK， 那差不多这一期就这样了。
嗯，还有就是记得大家网易云
点
订
阅，
哔哩哔哩微博点关注。
嗯 ，OK， 拜拜。
嗯，拜拜 ，peace，
和平。